典鬼故事之一枚铜钱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清晨，在长白山脚下一个破旧的小山村里，村口的一株大榕树下，几个老人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。唯一一条上山的小路正弯弯延延直通到大榕树脚下。这时，
河浪的哗不哗，
随着小喇叭的鸣叫，一辆破破烂烂的人力三轮车嘎吱嘎吱地沿着小路爬了上来，就停在了这大榕树下。骑三轮车的是一个中年人，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棉袄，下车后掏出烟，挨着个给几个老头每人散了一支，然后笑着问道：
哎，几位大爷，我是来收破烂的，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不要了的东西可以拿来我看看，我给收了，省得你们留在家里还占个地方不是。
几个老头看了看手中的烟，正宗进口的万宝路，抽烟的都笑嘻嘻的点燃了，十分惬意的抽了起来，不抽烟的也收下夹在了耳朵上。一个穿着一身粗心的蓝袄子的老头笑着说道：
这年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收破烂的越来越多了，别说这家里不要什么实件了，就是装老咸菜的坛子，用了几十年的破破烂烂的八仙桌，都有人花上几百块来买，反倒是家家都靠卖破烂的钱换上了新的大件了，哪儿还有什么破烂卖呀？就在前几天呢，还有两个收破烂的来了呢，花了500块，把王老头家一张破烂的都只能留着劈柴烧的雕花大床也给买去了。
中年人听了好奇的问了一句：
哦，什么样的雕花大床啊？
那老头指了指边上的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说道：
喏，王老头就在这儿，你问他吧。
中年人又掏出了烟，自己点燃了一根，给王老头又散了一根。王老头笑嘻嘻的接过烟夹在耳朵上，开口说道：
就是一张用了几十年的老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，应该呀，还是我奶奶年轻时出嫁的嫁妆呢。哎，早就破烂的不成样子了，都不能睡了。我前几天呢，把它搬到院子里，正准备把它给劈了当柴烧，结果那两个收破烂的看见了，说：哎，这床的雕花很好看，劈了烧柴也就太可惜了，还不如啊就卖给他们。后来啊，他们居然出了500块钱来买的，500块钱呢、啊，这打一张新的大床也用不了这个钱呢。我呀就很过意不去，然后请他们好好的大吃了一顿，才让他们把床搬走的。
这中年人心里暗道一声可惜，脸上神色不变的说道：
哎呀，那我这不是白跑了一趟吗？哎，这里的山路这么难走，好不容易才上来。哎，老哥，要不这样吧，您带我去你家再看看，随便什么酒瓶子啊、废铁啊什么的我都收，现在讨生活啊可真不容易啊。
那行，其实啊，我家里还真有很多喝剩下的酒瓶子，瓶瓶罐罐的一大堆，都是儿子孝顺买的。前几天那两个收破烂的买了我那张大床， 车子装不下了，说过段时间还来，再收这些东西。我看呢，他们也不会为了这几个瓶瓶罐罐的再专门跑上山来了。你呀，就都收走吧。
王老头很高兴的挥了挥手说道。中年人一脸的高兴，然后说道，
哎，那感情好了，总算不会白跑一趟。等下我再挨家挨户的转转，看看能不能再收到点什么。
两人一前一后往村子里去了。到了王老头家，果然有一大堆瓶瓶罐罐。两个人忙活了半天才数清了数目。中年人按价付给了王老头十几块钱。王老头收下钱后看了看天色，已经快晌午了，就对收破烂的中年人说道，
我说这已经快晌午了，别人家也该都在忙着做饭了，你现在去转呢也不大得空，你呀就在这里先吃过饭再去吧。
中年人又四处转了转，倒了杯水喝了，答道，
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，就不麻烦大爷您了，我还是啊趁早先转转吧，就这样了，我得走了啊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约莫八九岁的小男孩跑了进来，一进门就大喊，
爷爷爷爷，该做饭了吧，我来帮你生火。
王老头爱惜的摸着小男孩的头说道，
好好，爷爷啊正准备做饭了呢，来，今天有个叔叔要在家里吃饭，毛孩真乖，去帮爷爷生火去吧。
中年人正准备推辞，猛然间瞥见了小男孩脖子上露出的一枚铜钱，用红绳穿着钱孔挂在小男孩的脖子上。约莫愣了两三秒钟，中年人松开了握住车把的手，脱下了手套，笑着说道，
既然大爷这么好客，那我就叨扰一餐了。
说着拉住正要进屋的小男孩说道，
来，毛孩，我陪你们一起做饭。
王老头哈哈一笑，
哈哈哈，好好，正好中午啊还可以喝两杯。对了，还没问您高姓大名呢。
哦，我叫魏建军，您老叫我小魏就行了。
三人生火做饭，忙活了好一会儿。中年人见家里似乎并没有其他的人了，随口就问道，
大爷，您儿子媳妇儿都不在家吗？怎么就见你们祖孙俩啊？
王老头一听叹了口气说道，
哎，孩子他妈在毛孩出生的时候难产，这孩子啊生下来就去了，孩子他爸呢这几年呢在外面打工，几年难得回来一次，不过啊前几天我下山到镇上给他打了电话，说家里的老木床卖了500块钱啊，就告诉他今年不用寄钱回家了。这起初啊他还不相信呢，后来知道是真的，说这几天就回来看看，算算日子，好像也就这一两天也该到家了。 哎，就是啊，苦了孩子，爹娘都不在身边，这到现在还都没有上学，苦啊。
中年人听了没有说话。一会儿饭菜弄好了，王老头取出两瓶老酒，一定要让中年人和他好好的喝上一顿。这中年人也是个爽快的人，不一会儿两人都各自大半瓶酒下肚了。 中年人端起酒又敬了王老头一杯，指了指正在用力扒了饭的毛孩，拍着胸口说道：
大爷，这些年我也走南闯北，这家中啊也是只有这么一个8岁的孩子跟着他娘呢。今天呢、啊、我这看到你家毛孩，我就想起了我儿子。
说着从兜里掏出了200块钱拍在了桌子上，继续说道：
我这些年呢、啊、这钱倒是也挣了一些，这200块钱就当我送给毛孩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还是得让他上学不是。
这王老头一呆，没想到这个客人居然会如此的大方，然后他连忙摇头道：
哎，这怎么能行，这怎么能行，这钱呢我绝对不能收。你说这咱们非亲非故的，200块可不是小数目啊，你这一年才能挣几个钱呢？
中年人似乎没有想到王老头居然会拒绝，也是一愣，心里划过一丝羞愧，脸一红说道：
哎，大爷，您就收下吧，就当我收了个干儿子行不？毛孩这么聪明懂事，将来啊一定会成气候，今天你不收下这钱，那这酒我也不喝了，现在就走。
王老头见这人如此爽快，知道不是一般人，心想毛孩要是能认下这么一个干爹，说不定大有益处。于是他就连忙拉过毛孩，要他给中年人跪下拜为干爹。中年人起身拉住毛孩，嘴上说道：
哎，不用行礼，不用行礼。
说着从身上取下了一个小玉坠，递给了毛孩说道：
这个啊是干爹送给你的护身符，戴上吧。
毛孩喜滋滋的戴上了玉坠，把玩个不停。魏建军支吾了一声，又开口说道：
既然我收了毛孩做干儿子，我儿子就是他兄弟了。算命的先生啊曾经说过我儿子五行缺金，我这一直想给他找一个老一点的金属物件当个护身符。我看毛孩脖子上就有一枚铜钱，不知道大爷能不能把它卖给我，我也可以多出一点钱嘛。
王老头一听不乐意了，拉着脸说道：
哎，建军，你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既然你要拿去就是了。
说着帮毛孩取下了铜钱递给了魏建军。魏建军忙挥了挥手说道：
啊，不不不不不，这一定要给钱，就当是我一点心意。
说着又往口袋里掏去。这王老头把钱一收，气道：
你再提钱那我就不给了。
魏建军见王老头是真的发怒了，只得把钱又收了起来。王老头这才又开心起来，把铜钱递给了他。一顿酒喝到了下午，太阳偏西，山里日落的早，魏建军眼看再不下山就赶不及在天黑前回到镇上了，忙起身告辞。王老头哪肯让他离开，一心要留他下来住上几日。这魏建军是哭笑不得，忙憋了个理由，又答应日后常来看望，王老头才终于放他离开。魏建军走了不久，天就渐渐的黑了。王老头正给孙子热着晚饭，一个高大的汉子走了进来。毛孩一看，急忙冲过去，开心的大叫了起来：
哎，爹爹，你回来了。
王老头也是一阵欢喜，原来是儿子铁柱回来了，忙问道：
怎么到家这么晚呢？吃饭了没？我给你弄去。
铁柱笑着抱起毛孩，拉住王老头说道：
爹，不用了，我在镇上啊，买了很多吃的回来，还有几个大肉包子呢，弄点酒就行了。再一个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呢。
王老头见儿子这么高兴，边取出包子，笑着问道：
什么好消息？我也有件事要告诉你呢，你要是早回来一会儿啊，就更好了。
王铁柱疑惑道：
早回来一会儿怎么了？
王老头哈哈笑道：
呵呵，早回来一会儿啊，你就能见到这毛孩新任的干爹了。
说着把魏建军的事儿和儿子说了一遍。王铁柱一听，忙拉开毛孩的衣领，一看果然铜钱已经不在了，顿时双眼发红，喊道：
爹呀，你被人骗了。
一边说，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把桌上的碗筷震得散落了一地，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也滚到了一边。王老头吓了一跳，急忙说道：
怎么回事啊？
王铁柱从包里取出一本图书，翻开一页，递给王老头。王老头不识字，但是上面的图片却很熟悉，明明正是刚送给魏建军的那枚铜钱的图片。王老头脑袋一阵发热，声音颤抖着问道：
这是什么呀？
王铁柱大声地说道：
这前几天呢，我这不接到你电话了吗？说家里的大床居然卖了500块钱，我这还不相信呢。后来啊，就回到工地上，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大家伙说了这件事儿。我们的队长一听，说了：坏了，你爹肯定被人骗了，那张床啊，一定是古董。现在啊，这玩古董的人多了去了，那价格是蹭蹭的往上涨啊，到处都是收古董的贩子，就在这乡下乱窜，欺负老百姓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。我这一听很有道理啊，就问他说：怎么才能知道一件东西是不是古董呢？刚好啊，他有一本讲古董的书，我这虽然不识字，可是上面都有照片呢。我这就拿回来看了一会儿，就发现这上面呢有一枚这铜钱儿，和毛孩戴在身上的一模一样。我就问我们队长这是什么呀，也没敢说咱们家里就有啊。他看了之后啊，是满脸放光啊，就说：哎呀，这可是这本书里介绍的最值钱的宝贝了，这铜钱儿啊叫开元通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通宝铜钱儿，而且啊是没有那发行的版本，现在呀，全国都只剩下几枚了，值好几万呢。我这听了之后，这心里一阵乱跳啊，就跟他说把这书借我几天。这当天晚上啊，我这就请假赶回来了。哎呀，谁知道这还是晚了一步，那骗子以后绝对不会再来了。爹呀，你这是被他给骗了。
王老头只感到一阵头昏脑胀，颤巍巍地说道：
我说他怎么这么好心呢，从来没见过的人就愿意送200块钱给人家，我还以为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呢，原来他早就打着铜钱的主意了，一步一步的算计好了的呀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回来一个钟头啊，那他就跑不了了。
王铁柱一听直跳了起来，问道：
哦，爹，你是说他刚走了一会儿？
王老头一呆，点头道：
是啊。
王铁柱听完，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，大声喊道：
哦，那他绝对还没跑远，我抄近路，拦不到我就到镇子上再去找找。
说完就狂奔而去。王老头见儿子追了上去，忙跟着跑了出来，喊道：
路不好走，你要小心呐。
也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听到，又担心他能不能追得上，不由得唉声叹气起来。一旁的毛孩已经捡起了地上的包子，举着一个递给王老头，喊道：
爷爷，吃包子。
王老头拍了拍包子上的灰尘，又递给了毛孩，说道：
爷爷不饿，毛孩自己吃吧。
嗯。
毛孩懂事地坐到了一边，安静地吃起了包子。一直等到了鸡叫三遍，村前村后渐渐地都亮起了灯光。山村里的人都起得早，王老头等了一夜，见儿子还没回来，不由得有些急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天已经大亮了，王老头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忙把村里的几个老头找来商量。大家伙一听都十分的着急，怕铁柱会吃亏，召集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让他们下山去寻找铁柱。日过晌午，王老头正在一遍又一遍的在村前的大榕树下走来走去。这时一个老头突然喊道：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
王老头忙向山下看去，只见那几个小伙子正抬着一个人快步如飞的往山上赶来。王老头一把冲上前去，走近了一看，抬回来的正是铁柱，忙扑上前去喊道：
铁柱，铁柱怎么了？
小伙子一把扶住王老头，低声地说道：
王大伯，您老要保住身体啊，铁柱哥已经去了。
王老头一听，脑中一阵轰鸣，昏死了过去。几个小伙子忙又扶住王老头，把他抬了回去。过了好半天，王老头才悠悠的转醒，看着眼前猥琐的人群，颤颤巍巍的抬起手问道：
铁柱呢？
唉。一旁的几个老人都叹了口气，转过头去不忍答话。原来王铁柱知道魏建军未曾走远之后，一心想要追赶上他，一路上专抄小道跑，山中所谓的小路都是十分陡峭，平常根本不会有人走的，加上又是天黑，王铁柱又是心里着急，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崖。直到村中小伙子们下山寻找的时候才被发现，找到的时候早已经断气了。处理完铁柱的后事，王老头也是一病不起，没挨到冬天就撒手离开了。从此毛孩无依无靠，只能靠村上好心人救济，吃百家饭，穿百家衣。又过了几年，改革的春光也照耀到这个宁静的小山村。毛孩作为一个孤儿，受到了希望工程的资助，也走进了学堂，读起了书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已经进入了新世纪。这一天，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，首都北京的一家大型拍卖行里， 一场浩大的拍卖仪式正在举行。胖胖的拍卖师敲了敲桌子，朗声说道：
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压轴宝物了，有请第108号宝物上台。
李小姐按动开关，一座精美的水晶台升了起来。玻璃罩内，一枚小小的铜钱缓缓地旋转着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。随着铜钱的出现，台下渐渐响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。
这就是今晚的压轴宝物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唐高祖武德当年啊，为了整治混乱的币制，于唐高祖四年废隋钱，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，开铸开元通宝，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。社会上流传的开元通宝是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，形制仍沿用秦朝方孔圆钱，规定啊，每十文重一两，每一文的重量为一钱，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。从此，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名的钱粮体系，而发展为通宝币制，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，沿袭近1300年。但是在欧阳询之前，却还有另外一种开元通宝的存在，是初唐四大名家中另一位虞世南所题写。后因李世民的缘故，虞世南呢受到排斥，他所题写的开元通宝未经发行就已被废除，现在啊留存在世的不超过10枚，藏宝界称之为天宝铜钱，每一枚啊都是无价之宝。今天我们的起拍价是60万，每次竞价5万，现在开始竞拍。
拍卖师大声地说道：
65万，65万，70万，70万，75万。
叫价声此起彼伏，拍卖场内热闹非凡，看来不少人都是为了这枚价值非凡的铜钱而来。
300万。
这时一个声音陡然响起，场内忽然一片安静，从75万一下子提升到了300万，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
天宇地产出价300万，300万，有没有人想要再加价？
拍卖师一愣之后，立刻展现出良好的职业素质，现场的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，底下人又开始了窃窃私语。
你说这铜钱的价值不会超过200万，现在居然有人出到了300万，这也太不值了。
300万一次，300万两次，300万三次，成交。
拍卖师一锤定音，
这枚铜钱的得标者是天宇地产的王老板。
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。拍卖会结束后，拍卖场内的一间贵宾室中，刚刚拍到那枚铜钱的王天宇正在悠闲地喝着茶，一旁的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文件一份份摆放在王天宇的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
王先生，这些文件签完之后，您就是天宝铜钱的新主人了。
王天宇放下茶盏，站起身说道：
我想见见这枚铜钱原来的主人，你们可以帮我安排吗？
这
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一阵犹豫，说道：
拍卖者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他本人的允许，我们是不能透露的，我们只能帮您问一下，看看他愿不愿意。
行，那就请你们帮我问一下吧，如果他不愿意，你就说这枚铜钱如此珍贵，相信他也十分珍爱，他的价值远不止300万，我愿意再多给他一些钱。
一旁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，居然有人买东西觉得买便宜了，还要找到主人多给些钱，于是就连忙点头答应了。几天后，王天宇就接到了拍卖行肯定的答复。不一会儿，在上次那个拍卖师的陪同下，来到了城郊的一条破旧的老街。王天宇坐在车里，看着外面的环境问道：
天宝铜钱原来的主人就住在这里？
是啊，而且啊，他也很奇怪，刚开始并没有答应见您，后来我们把您交代的话说了，他又答应了。不过啊，他说您不需要再多给钱了，我工作了这么些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买家嫌买贵了，卖家又觉得卖贵了，呵呵呵。
拍卖师答道。王天宇笑了笑，没有答话。车在一栋十分老旧的居民楼前停了下来。拍卖师指了指楼下的一间小卖部，说道：
就是这里了，这个小卖部的主人呢，就是你要见的人了。
王天宇走进了小卖部，里面十分的昏暗，里面还隔着两个单间，想是小卖部的主人住的地方。小卖部的主人是个老头，大约六十来岁，却是一脸病容，十分的憔悴。坐在一张靠椅上，看到王天宇进来，坐直了身问道：
就是你要见我吗？
王天宇笑了笑说道：是我，我是天宇地产的王天宇，我知道这枚铜钱十分珍贵，我想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情况。那老头听到王天宇的话，身形一震，盯着王天宇看了一眼。王天宇像是觉察到什么，转了一圈问道：怎么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
没有，没有。
老头低下头，显得有些慌乱。王天宇像是没有注意到，没有再追问刚才的问题，继续说道：
这里的环境很差嘛，所以才要卖掉天宝铜钱。
老头正要搭话，这时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：
爹，我回来了。
王天宇回头一看，进来的是一个美丽少女，约莫二十几岁，十分清纯美丽。那少女见里面有客人，问老人道：
爹，这位是？
哦，我叫王天宇。
王天宇笑着答道：
你是我爹的朋友？他的朋友我都认识，怎么没见过你啊？
少女疑惑道：
哦，我和你爹刚认识，我在拍卖行买下了你爹拍卖的天宝铜钱。
王天宇解释道。说到天宝铜钱，少女眼神一暗，低声道：
这枚铜钱是我爹最心疼的东西，这么些年来从不见他离身，现在爹有病在身，我工资又低，凑不出钱给爹治病，我们才不得不把它卖掉。
哦，你爹得的是什么病？
唉，肝癌。
一旁的老人沉声道。王天宇眉毛一挑，面色不变，低声安慰道：
现在这医学都这么发达了，相信一定可以治好的。
说着又转身对那少女说道：
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尽量帮忙。对了，还未请教芳名。
哦，我叫婴儿。
说着握了握王天宇伸过来的手。婴儿见这人剑眉星目，气宇轩昂，年纪也不比自己大几岁，又十分的沉稳可亲，不由得脸上一热。一旁的老人见了，叹了一口气，就再也没有说什么。从那以后， 王天宇常去老街看望婴儿妇女，和婴儿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。半年后，两个人已经成了热恋中的男女，一日不见都如隔三秋一般。婴儿爹的病情也得到了稳定，医生说暂时已经不会有生命危险。这天一早，王天宇已经到了老街，准备接婴儿出去游玩。一进小卖部，只见婴儿手撑在柜台上，眉毛拉得老长，一脸的不开心。王天宇笑着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脸都拉这么长了？”婴儿见是王天宇，叹了一口气答道：“
哎，我们这里啊，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政府补贴的钱还不够买间最小的房子，家里的钱又给爹看病用的差不多了，再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？”
呵呵呵呵，王天宇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生意的了吗？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我家的屋子很大，我一个人住啊，本来就很寂寞，不如你和你爹搬到我那里去住，也方便一些。”
婴儿听了，脸都羞红了，摇头啐道：“呸，谁要搬去你家住？”“
哦，某人不愿意呀。”王天宇取笑道。屋内一阵咳嗽声传出来，婴儿忙走过去扶住想要出来的老爹。王天宇脸上的笑容逐渐散去，挂着一丝微笑问道：“
大叔，你的病好些了吧？医生说你要多休息，还是躺着吧。”
老人看了王天宇一眼，慢慢坐在了摇椅上，低沉说道：“
哎，姥姥，反正也没几天好活的了，还在意什么呢？”
王天宇眉毛扬了扬说道：“大叔，你说这是哪里的话？我刚已经和婴儿说好了，既然这里要拆迁，你们啊，就干脆搬到我家吧，让我来帮着照顾你。”老人微笑的看着王天宇，也没有说话。婴儿见王天宇有些尴尬，轻声的说道：“
爹，我和天宇出去逛逛，你在家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做饭，好不好？”“
去吧，去吧。”
老人挥挥手说道。婴儿这才拉着王天宇走了出去。路上，王天宇问道：“婴儿，你爹爹是不是对我有什么偏见啊？”“
别瞎说，我爹怎么会对你有偏见？”
婴儿皱着眉头说道。“
那你爹爹对人一直都是这样爱理不理的吗？”“
这倒没有，我从小就被我爹收养，他一直对人都很和气啊。”
婴儿若有所思的答道。“
收养？”
王天宇一愣。“
对啊，怎么了？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在大街上做个小乞丐。”
婴儿停下脚步说道。“
没什么，你爹就你一个孩子吗？”
王天宇追问道。婴儿走了几步，伸手扶住路边的栏杆说道：“
我爹一直都没有结婚，我遇到他的时候才5岁，那时候他还做古董生意，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放弃了所有的生意，店铺也转了出去，带着我就来到这儿了，开了家小卖部。”“
哦，那还真挺有意思的。”
王天宇若有所思道。“
什么有意思啊？”“
呵呵，没什么，走吧，我们走。”
王天宇笑着拉着婴儿跑开了。 几天后，老街上的居民开始搬迁了。王天宇一早就叫来了一辆大货车，帮着婴儿搬东西。忙活了大半天，总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婴儿跑进屋里喊道：
爹，我们走吧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
婴儿，我有些话想要跟天宇说，你把他叫进来。
老人躺在摇椅上，并没有起身的意思。
哦。
婴儿疑惑地走了出去。王天宇见他一个人出来了，问道：
哎，婴儿，你爹呢？咱们现在该走了。
我爹说想找你聊聊。
王天宇一怔：
找我聊？聊什么？
我也奇怪呢。
婴儿说道。两个人进了房间，老人摆了摆手说道：
婴儿，你先出去，我想跟他单独谈谈。
婴儿点头答应了一声，走了出去。王天宇关上门，讪讪的笑了笑，问道：
大叔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
老人盯着王天宇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缓缓的说道：
哎，毛孩，我已经观察你半年了，这些年你一个人过得好吗？
王天宇身躯一震，说道：
大叔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些年我一个人过的？
哎，你不用骗我了，从你来找我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来报仇的。我确实是对不起你。
老人十分低沉地说道。原来婴儿的爹就是当年骗走那枚天宝铜钱的魏建军，王天宇就是当年的毛孩。王天宇脸色一沉，缓缓地说道：
你是怎么知道我是毛孩的？我想我并没有露出什么马脚啊。既然你知道我是谁，那你又为什么不揭穿我？你既然知道我是来报仇的，就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女儿不会是真心的。
说到婴儿，魏建军激动了起来。
不，我能看出来的，你是真的喜欢他的。毛孩，上一辈的恩怨没必要牵扯到下一代身上。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想该怎么补偿你。后来，我想到了，我只有一死才能消除你的怨恨。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你是毛孩的，我知道，我们搬过去，就是你开始报复的时候。可是婴儿，他对当年的事毫不知情，我希望你不要伤害他，求你答应我。
求我？你现在知道求我了？哈哈哈哈哈！
当年我爹和我爷爷惨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？是，我是来报仇的，这里拆迁也是我投资弄出来的。我就是想把你们都带到我身边，然后让你看看我怎么折磨你的女儿，最后再让你在痛苦中孤独的死去。
王天宇大喊道：
我没想到你的怨恨会这么深，当年的事我也不知道会弄成那样。我本以为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会在意铜钱丢掉了。
对，所以你就去骗我爷爷？
王天宇大喊道。两个人一时都静了下来，外面的婴儿此时也听到了动静，大声的拍着门，焦急的说道：
发生什么事了？开门，让我进去，开门啊！
魏建军面色一暗， 忽然浑身抽搐了起来。王天宇大吃一惊，扑上前去一看，你服毒了？这时婴儿用力一撞，已经破门而入。一看魏建军的样子，忙扑过来急声问道，
爹爹，你怎么了爹？
魏建军十分艰难的笑了笑，从身下取出一个信封递给了王天宇，又伸手摸着婴儿的头说，
婴儿，爹早就不想活了，只是放心不下你，现在我要去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
爹爹，你不能死啊，爹你不能死啊。
婴儿大哭起来，魏建军头一歪，就此死了。看着自己寻找了多年的仇人死在自己的面前，王天宇却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快乐。机械的打开信封，一大把票据飘落了下来。捡起来一看，居然是一张张希望工程的汇款单，收款人都是王天宇。王天宇呆住了，原来我一说我叫王天宇，他就知道了。原来这些年自己可以好好读书，都是因为魏建军的暗中帮助。里面还夹着一封信，天宇，我摸了一辈子古董，数不清做过多少笔买卖，可是只有你爷爷的这笔生意最是让我过意不去。我后来回到了你们村，想去再送些钱给你们，到了才知道你家因为这枚铜钱已弄得是家破人亡，这一切的责任都在我，我没脸也不敢去见你。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所以只能通过希望工程给你汇钱，希望你可以读书，完成你爷爷的心愿。后来直到你考上了大学，我知道你已经可以照顾好你自己了，才敢离开。我不希望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，我也不希望当年的事困扰着你我。回来后我就卖掉了店，不再做古董生意，带着婴儿来到了这里。婴儿是无辜的，当年他也还是个孩子，这一切的罪孽都让我来承担吧。希望我的死可以化解你的仇恨，你不要告诉婴儿当年的往事了，就当我不能再承受病魔的折磨。我知道你们彼此是相爱的，希望你们可以放下仇恨，好好的对待婴儿。魏建军绝笔。安葬了魏建军，婴儿一下憔悴了不少。王天宇陪着他祭拜完，扶着泣不成声的婴儿，终于还是取出了魏建军的绝笔信，向他说明了一切。我知道我说出所有的事情后你可能会离开我，可是我真的不能骗你，更骗不了我自己，我爱上你了。王天宇取出天宝铜钱递给婴儿说道，我爷爷，我爹，还有你爹，都是因为这枚铜钱而死，现在我就把它交给你，由你来处置。婴儿看完信，静静地听他说完，凄惨的一笑。
原来你接近我只是为了要向我爹爹报仇。
王天宇激动地拉住婴儿的手说道，
不，婴儿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过去的事都让他们过去吧。
婴儿缓缓地抽回了手，眼角含泪摇头道，
我现在已经不知道
你哪句话能信了？哪一句话是骗我的了？对不起，我还不能接受这一切。我知道，当年的事是我爹的错，可是，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。泪水夺眶而出，婴儿任凭眼泪流淌，转身离去。王天宇孤独地站在墓园的过道上，一阵风吹过，背后魏建军的新坟前刚种下的树苗随风飘摇着树叶，仿佛也充满了悲伤。王天宇手一松，叮的一声脆响，价值连城的天宝铜钱在地上跳了两下，向山下滚